前面所讲的道理呢，是无常性。无常性是由我的常住实心不可得，于是安立一个无常性，对不对？而这无常性又在运界处集运观、离运观、不集不离运观又找不到，所以这个法性又显了言说之心不可得，对不对？于是这个言说之性的法性，无常法性这个共相不可得，前面所执的我的自相也不可得，所以这边所讲的道理就不是前面的我空，而是二空。二空指的是人我空、法我空，是何说前面的人我空跟法我空的不可得所显了的道理。这个道理我们称它为二空真如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可得的。可是怎么样才能够得？你要入圣人的智慧才能够观察，行者就是照做的行，就是思维啦，才能够思维，才能够取证，你才能够观察，才能够作意，你才能够发现到底透过二空是要闲聊什么道理。你必须要得到圣智。而什么是圣智？圣智旁边请注明，就叫做无分别智。你必须要证无分别智，才能够取二空真如的道理作证，懂什么？好，可是问题是二空真如仍然是一个言说，懂吗？因为不说我们没办法继续讨论下去嘛，所以只好用一个代名词说我要讲这个道理叫做二空真如。你不要再犯了由常性不可得所安立的言说的无常性，它也还是不可得的，所以在此你已经不会有一个二空的道理可得的那个言说之性。你知道它是言说的，可是言说只是要说两种东西不可得，运界处上面我的常住实性不可得，由此所闲聊的无常法性的言说之性也不可得，对不对？是要有两种不可得，运界处的常性不可得，运界处所闲聊的常性不可得安立的无常性也不可得，因为它是个言说之性。有常性跟无常性两种不可得，所以如果你按照这个十三中道行四个次第观下来，观到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他这边要空掉两样东西，空掉运界处当面你把我之为常，要把我的常性不可得所显了的无常法性的无常也要空掉，所以他要空掉两个，他要空掉常，他也要空掉无常。所以真正二空真如要显现的是什么？常无常俱不可得。我说到这边，你说的很慢哦，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掰啊？前面是不是闲聊这个？回到前面第一个，什么东西不可得？运界处上面，你认以为的我相，那个我相当边，你以为有一个常住实心，是不是不可得？是不是把常性遮破了？好，由这个常性不可得，我们说它一个东西嘛，说它一个无常性。你再把无常性这个道理，在运界处每一个生命现象，各个去寻思，各个去观察，各个好好的去找一找，你找到找不到哪一个共相，哪一个相显现无常性，找不到，所以它是不是也遮破了无常性？为什么？因为常跟无常都是言说嘛，都是片剂所执嘛，而他要讲的是一个依他起的现象嘛，依他起的现象你不能讲它是常，你不能讲它是无常，它显现有常相，可是常相里面的常性又不可得，你说它有个无常法性可得吗？又找不到。所以真正的二空真如是要把常跟无常两种边界都拿掉，而拿掉两个边界是要显什么？没有一个体，你有一个我的身 在那里，你才那个身相当中才能够说它是常，或者说它是无常，因为它根本毕竟无体，所以你不能在无体的那个事情上说它是常还是无常。比如讲，经上或者论上经常会讲死女儿，死女是一个不孕的妇女，儿就是不孕妇女生了一个孩子，这件事情就跟你讲他有没有所生的孩子，没有，死女儿是一个名称，你绝对找不到有一个人是不孕的妇女所生的孩子。你说现在科学可能啊，我用那个试管婴儿啊栽培，那个就不是我们所讲生的意思嘛，对不对？啊，正常怀孕怀胎十月所生出来的个孩子，我们才说假父母缘所生的。如果照佛法的观念来讲的话呢，我们也不是父母所生，我们只是借父母的缘显现出我们的身相，对不对？这个报体，所以父母是我们的增上缘，他还不是我们的亲缘，亲缘是我们的什么世种，那才是我们的亲因，是我们的世种生出我这个相来的，对不对？我只是假父母的遗体做胎，包装我的世种子，生出这个我。于是你就跟他们有共业，为什么？因为你继承他们遗体的 DNA， 他给你的限制，对不对？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因为跟父母共业才来这边投胎的，而不要把所有你以后的成就通通怪给你的父母，懂吗？你今天的成就或做什么，会遭受什么样的业果报，都是你世种子所带来，循着跟你父母的共业而显现。只是这样子，这是佛法的观察啊。所以底下就讲了，彼是道理，这个道理就是要遮掉什么？遮掉你以为在蕴界处的我相当面的常性不可得。而因为常性不可得所施设的无常法性，也不是蕴界处当面的实性，所以也把无常性给遮破掉。所以二空真如的道理是要显现什么？显现常无常不可得，而常无常不可得是要显现常无常所要称说的那个体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懂吗？那个体就叫做萨迦耶，就叫做我见，或者我们叫做身见。因为你立一个我的体嘛，我的身见嘛，因为有我，所以才有我是常或我是无常。那我们为什么要从你的观察上面去显现什么常性跟无常性不可得的二空真如的道理呢？是要让你用二空道理去看见这个萨迦耶，这个所谓的身见，毕竟空法尔以来无生无灭，本性极净，自性涅槃，一直显了这样子的一个法尔自性。这个法尔自性虽然我们勉强还是用言说去称说它，可是你能够意会，只能意会不可言传。所以底下呢就在遮掉，因为你所有可以用的文词已经被你遮破了，常被你用掉了，无常也不能说。所以我们要显现这个二空真如道理，它不是要说常，它也不是要说无常，可是一切只要有现象的体，你不是常就是无常，你不可能找到它是一常一无常，非常非无常，找不到，对不对？所以这个二空真如要遮掉常无常，要破掉四句绝百非，他写的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不是用四句各个所要称说的现象，这现象只能怎么样呢？只能够又集于彼，彼还是那三世蕴界处，就是在蕴界处当中自内所证。等你有了根本无分别智之后，你的自心限量圣智所行的境界，你只有用根本无分别智能证，不可以言，加上个字言语，不可以用言语来称说它，乃至于为别人宣说。你说哎呀，二空真如这么难，不可以用言语施设，不可以为别人这样子来言语称说，那我又如何了解？以上就是言语称说的方法，这就是方便，懂吗？如果不透过这些言说的止观方便的道次第，你不能够显现离言法性的真实意。 所以你还是要在我们的言说事上面得到什么？得到一种叫做法住智。这个法是怎么在我们心里面生生灭灭的？你把这个道理看清楚，说明白，这个叫做什么？这叫做法住智。法住是在你的法相上，如何看到它的身住意灭？你把它的道理看清楚，搞明白的那一套分别的智慧，这个智慧叫做法住智。当你逐名去求时，毕竟找不到常性跟无常性，于是你把两边做断了，那个时候你就刹那入到黎明言无恶性的那个圣意地相，那个才是圣智所行，黎明言的无恶的圣意地相，懂吗？而那个只有圣智内智正所行的境界，不可以用言语为别人所称说啊，就要显现什么？请在这里底下不可以言为他人宣说，底下写个 dash， 底下就写四个字离言法性。所以前面讲的道理就是由前面的二空，空掉我自相的常性不可得，空掉我共相无常性也在蕴藉出的生命现象当中找不到，因为它只是言说而已，说不到任何一个相显现无常。因为无常是三世的分别，分别之后用言说所称的概念，而并没有任何一个相，自性就是无常，找不到。所以无常法性找不到，我的自相也找不到，这种二空真如的道理就由前面的三个观显现。法无我要说的就是由前面三个观所显现的二空真如的道理，是二空真如仍然是一个言说自性，他要说的是圣智所行比智内所证，不可以言说为他人宣讲的那个离言法性。即便讲到这里还是用不得不用言语攻就嘴无吗？可是你要说的是那个体会，那个体会，你能不能够有一个刹那，有一个刹那做任何事，不要跟我所挂钩，有没有办法？现在如果正不正根本无分别智，根本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现在所行的都是分别言说的境界。所以在解释篇经里面就讲了，如果你从生出来都是吃苦味，你从来没有尝过蜂蜜是什么？有人就跟你讲，有一种东西好甜哦，你脑海中根本没有甜的观念。问题我这个例子讲给你们听，你们无法体会了，对不对？无法体会，因为你们知道甜是什么。可是问题，你们如果吃到一个更好吃的东西，啊，以前没有吃过的，曾经沧海就难为水了。我举一个比较自己切身的经验，我在马来西亚有7年时间，我在马来西亚就学会一件事情，要选榴莲呢，要请行家选，选完之后呢，因为不能只吃一颗，一颗几十个人吃，大概分不到一口，所以要一选就选十几二十颗，然后那个行家还要从重新排，啊，要把从难吃的开始先吃，要越吃越好吃。如果你第一口吃的是那个最好吃的那个啊，最好吃的榴莲，那你第二颗吃就吃不下去了，就会感觉它像大便一样的臭，会吃不入口，懂吗？可是如果你啊一生以来打从娘胎出来你所尝的都是苦味，我们姑且就想想有个味道你从来没有去尝过，有人跟你讲那个味道形容半天，用言语怎么去称说，不如怎么样你尝一口。所以你还没有尝之前，我用言语怎么讲，我只能够用你有的经验，或者我用你没有听过的语言跟形容词去形容它，你也只能够把它转换成你有的概念去想象它，对不对？那个叫做可思议境界。所以离言法性不是用任何你的可思议境界可以明白的，唯有什么？唯有实作。所以刚才上课前呢，我有一个礼拜没有看到我们11楼法英谷的一位师姐，因为她去云林啊参加一个礼拜的佛期，她说啊，她很高兴的回来跟我做报告。她说啊，这一个礼拜佛期下来， 他觉得在这一年功夫啊，比起去年没有退步，有进步，他觉得有点高兴。他说啊，他去参加佛七之后呢，才知道，哎呀，平常在这边当执事哈，做工作哈，也偶尔还是读一点佛经呐、啊。可是读佛经跟自己去实修哈，七天佛七下来的觉受，他认为还是大大不同。这点我还是要跟各位再三的去呼吁哈，请各位一定要有你们今天实修的觉受来证明我们今天法义上所说的。法义上所说的只能够当导游跟你讲，透过什么样什么样要称说那个现象。如果你是一个有实修经验的人，你这由这样子的道理言因说的施舍，你才会知道哦，我实修当中的那个经验，我要偏重什么，我要拿掉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不应该执着的，什么东西是我应该在那个空间上再去求取进步的，对不对？所以文思修都是必要的，不能够偏只是实修而没有文思的基础，而不能只是在文思一直不断的常识串习而不去实修，这两边都不能偏废的。所以我用的是妙老的道理，楞严经上所说的绝对要文思修入三摩地。如果你的修行呢、啊，离开文思修这三样东西不具足，你要说你是实修人，你说给佛菩萨哪一个他都不愿意为你背书跟承认。可是真的要称说的是那个实修的境界，是离言，离开寻思，离开言语上去思维的那个道理性。因为你怎么样去思维，如果它不是你今天自内所证的，你用思维的东西材料是什么？你过去有的经验，对不对？如果我要你体会的是你过去没有的经验，我有办法用言说让你体会知道你一个没有的经验吗？你没有过的经验吗？不可能的嘛，你们想也知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经论都是指月标，就是这个道理。离言法性不是言说上你应该用思义可得的道理，道理是道理，道理只是证明我可以理解它，并不代表它就是你说的那个样子。至于它是什么样子，也只有透过这个道理告诉你的方法去做之后，你的觉受也不能完全就相信，因为你还的习气还是很重，你还是难保你用你的习气去观察，去认定，去分别它。所以当你实修以后，你的文思还是要继续用功，这两个都必须要一直不断的配合，解跟行要保持相应。好，底下呢我们就举六种道理来显现言说自性之外，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离言法性的意象，这件事情是可得的。我们前面不是学了吗？法无我性为唯有一相可得所显，法无我性就是要显现什么？我们还是有可以前面的三个观次第升起一种相，这个相叫做离言法性。这个离言法性还是可以从前面三个观而可以证得的。所以底下他说了，彼有六相，于诸凡愚片计所知言说自性。这个言说自性叫做二空真如，这个二空真如是言说，是片计所知，是由前面三个观所显现出来用名言称说的道理性。可是有二空真如道理性之外，你还是可以由这个观呢证明有另外一个意象可得，它别有所指，这个意象就别有所指，有二空真如的言说之性就可以显现别有所指一个我们姑且名之为离言法性的中道实相，这个真实意是可得的。如果没有离言法性可得的话，那么大家就是你说了算吗？我说了算吗？佛说他说是真理，你就相信他了吗？佛在《噶玛瑙经》里面就讲了，不要因为我是佛，我是你们的老师，我说了你们没有作证，你们就只好相信我，不能这样子。如果你所相信的不是你所证的经验，你所证的经验你还是要去考验一下，它是不是还是你在你的分别心失意分别所得的我执跟法执。所以绝对不要那么样子相信你的个人的知见。所以四十二章经就讲了，你不到阿罗汉呢，我们的知见是不可信的，懂吗？ 你如果不到无学位，或者我们大乘所谓的八地以上，你所有的知见难保都还是卡着你无明的形象，你怎么能够证明它一定对或一定不对呢？所以保持不以少为主，保持不要升起你个人的自信见，这还是一个最保守的方法。可是永远都还要信，信三宝的真实功德，信自己有一天能够如佛一样。因为你不相信，你不会去用功，你不用功，这个道理有没有没有可能实现，没有可能实现，有一天你就会回来谤毁三宝。这个过程呢就叫做意向可得，这意向可得那唯有为证乃尔，不是称说的。那么但是他还是有六种相可以去证明，不是我今天说了有这个离言法性而我可以证明，用六种道理去证明。除了片计所执言说自信的二空真如的道理性上的确有个离言法性是可得的，你可以有底下六种相来证明。所以表示啊，论不空说的，不是要你相信有啊有啊，对不对？有有，我可不可以用现在的巡视观察作意思维可以去证明？还是可以给你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底下六个，何等六项？一者不可自寻思，二者不可说是他，三者超过色根所行，四者超过一切相，五者超过事所行，六者超过烦恼所行。这六个好，简单的稍微解释一下。何谓不可自寻思？寻思就加两个字，寻思就会起语，就会升起一个语言。我们的语言呢都是由寻思心去建立的。你我们可能出心态出的时候看不见，你如果在修止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或者你不要修止观，不是叫你眼睛闭起来修止观呢，你就在眼睛看到是境界的时候呢，你去看到，你随你的注意，你注意专注在哪一个境界上，你必然会带着名言转，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你没有一个名言的分别的话，你就不会把你的心注意在那件事情上啊，这是可以去观察的。所以我们的注意会带着什么？会带着我们的寻视心去寻视什么？寻视我们的记忆库当中，我们所看正在看这个东西叫做什么？像我们有个学长啊，这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看到他，可每天看到他只是看到他这个样子，认不得他的名字。可是虽然没有认得他的名字，可是我总是会有一个我的形容词去称说我对他的印象。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我能有一堆的描述词可以去描述这个人的印象，对不对？啊，这个那个那个，纵使是这样子，我还是心里面有一个言说要形容的那个印象，那就是我们的寻视其语的那个言说相。我们指的那个言说是指那个。好，那么什么叫做不可自寻思？不可自寻思的旁边呢就写其语，语言语就要称说什么？称说色受想行识。所以不可自寻思就是你没有办法用你现在已有的五蕴的经验假借名言去称说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如果这个状态超过你经验的范围，你就不可能用你经验过去经验所建立起来言说描述的这种观察去称说那个现象，对不对？请问我们的生命经验当中有没有经验到这样的现象？有没有？今天你一天看过多少人？如果你今天到晚上睡觉前你回忆一下今天你看过谁，如果你没有办法在你反省的时候想起几个名字是你今天真的看过的人，你虽然也曾经看过很多人，可是因为在你心中意识心落不下他的名言，于是你根本想要想都回想不起来，是不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人对你来讲是没有名言相应的，你就不可能落下种子或者记忆，于是只要离开现前对镜以后他就像从来没有见过一样，懂吗？ 这就是不可自寻思的意思。如果你没有经验过那个经验，你现在想办法，你纵使看过，你纵使佛在你旁边，佛在现象当中，他已经证到二空真如，已经看到这个道理性，他已经证了。可是我能不会，我会不会证？不会。所以唯是加讲一水是镜，同样看一条河水，对不对？我们伟大的有一个伟人，就会在这个水上看到鱼逆游，就发自我以后当总统，对不对？我也看过鱼逆游过很多次，可是我从来没有发愿当总统过啊，懂吗？但是你看到一个境界，你所起的想法不同，你以后的遭遇跟成就就不一样，不是吗？我们从四书第三中显现这个道理，这就是不可自寻思，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太玄，懂吗？如果你没有办法创造那个名言的愿景，那个愿就不可能变成你的行，行就不可能证一个果。所以今天如果我说不是你今天言说经验当中所要达到的那个境界，你有办法想象吗？那么请问有没有那个东西是你今天不能够用言说称说的现象？有没有？有吗？基利瓦说的就是那个东西吗？我用反说的，的确我们理性上是可以承认有我们今天寻视不可及，可是不能够说它不存在，对不对？我们用经验上用理性上去评价一下是有，可是它对我而言就跟不存在一样，可是它并不是真的不存在，对不对？像当初我们不晓得地球是圆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地球是方形的，有个地方是地之涯，水的边际，到那里就有个瀑布下去了，对不对？当初就有一堆人要弄帆船想办法去找到天之涯，就是找看到一个现象，远方来一个船，只看到上的桅杆，那慢慢慢慢整个船就看见了。难道他是坐电梯上来的吗？不是吧。所以开始有人就想，这个恐怕这个地球不是方的嘛，就开始想出它不是方的，有可什么可能是圆的哦，对不对？所以才创造了哥伦布啊等等的。所以这些冒险家都是敢向过去那个思考的框框去挑战吗？对不对？所以你寻思不可及，并不代表可及之边际之外就没有了。这是我们的理性由过去到现在由科学的印证，更证明我们不可寻思所及的那个边际之外仍然有所谓存在的现象，只是今天我没有办法去想象而已，同意吗？好，这是第一个我要你们去理解的。是第二个，不可说是它，也就是说不可以用言说去显示。前面是讲我没有办法用言说去说明那个现象，直接说明那个现象。第二个，我不可说是它，我连想办法让他去懂，让他去做到一件事情而他自己可以作证都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人在言说的时候，我就会习惯在我言说的范围里面去思考，我没有办法去思考那个离言的啊，离言的东西，那个需要受过训练，受过文学赏析的训练。今天如果我常举个例子，我妈妈不是人，可是她是谁呢？她是王母娘娘下凡的，两句话皆非，对不对？第一个她是人呢，我为什么一定要用她不是人来称说她？那他也不是王母娘娘下凡来，我为什么敢说他是王母娘娘下凡来？我两句话都不是真话，可是有没有我要说的真感情？有，是不是这样子？那就是你在言说之外有一个我离言之外要说的那个概念，那个概念是有的。可是如果你要在我的言说里面去爬书去证明，你怎么可以说你妈妈不是人呢？你怎么可以说你妈妈是王母娘下凡呢？你何以证明呢？你如果用这种态度去在言说上去找他要显现的道理，你找得到找不到？找不到。所以你必须要照着话所说的去做，离开那个言权的表权境界，你才能够自己去证明。那个只有自己去证明的，你没有办法在言说上要别人去证明我才去相信他的道理，懂吗？所以说是他人是要用人家说，人家说只要让你去做 做了之后你自内所证。可是我们今天就是说，你说给我听，我可以姑且听之，可是 show me, prove me, 你拿出证明来。那没有办法，这是你只有你去照着我说去做，你然后你才可以自己去证明的。没有办法，我在我的言说事里面去证明，我没办法。那个事就是证明的意思，事就是证明的意思。可是我不能去证明，就代表我没有吗？比如说我上个礼拜我就讲了一个例子，哑巴吃黄连，一个哑巴他吃黄连，他知不知道是苦？我们吃黄连，你知不知道是苦？你所知道的苦跟他所知道的苦一不一样苦啊？同一类的苦，因为你吃的品种不一样，你们吃的苦味有差别等级。可是你能够跟一个哑巴去比较他的苦比较苦还是你的苦比较苦吗？你纵使怎么说你也说不明白，他想说他也没办法说，懂吗？这就是不能够说是，我不能用言说去证明，去强劲去显示我的那个受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就代表我没有那个受吗？就代表我没有那个想法吗？就代表我没有那个经验吗？我是没有办法描述，我没有办法用我的言说去证明我有过，可能我说的东西你也都不相信，我没有办法再有其他方法让你相信，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你相信，代不代表我就没有那个经验？不能代表，我真的是有，可是我就是说不清楚。就像 baby 啊，娃娃只能够怎么样都哭啊，我肚子饿也哭，屁股湿了也哭，只有妈妈可以听得出来，这个哭是屁股湿的，还是肚子饿了，还是他身体什么地方不舒服？身体不舒服，耍赖，或者是这个什么不同的状态，你要透过几次照料的经验之后，你才能够去分别啊，懂吗？所以不是你天生就能够去与他言说乃至于哭的声音当中去分别他的状况的，你必须反复的去印证那个实际的事实是什么，于是你可以开始从他微小的分别当中去检查他到底要显现出什么东西。所以没有办法用言说显示，并不代表没有，这是第二个要说的事情。第三个，超过色根所行，色根指的是什么？我们的浮尘根，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舌头啊，还有你身体的皮肤啊。我们的科学经验就可以告诉我们的眼，我们眼有可见光，但是有没有不可见光？有啊，红外线、紫外线就是啊，是不是这样子？好，今天我不可见的就没有那个存在吗？还有 X 光，对不对？当你眼睛有了不同光辨别的能力，你所见到的境界是不是就变得不一样？所以今天你所见的是不是就是事实？显然不是嘛。你色根所行的境界是被色根本身的那个四大的能力所局限，所以我没有办法去说一个你色根非所行的境界，因为你的经验都被你的色根所限制，所以不能够离开色根所行的境界，我没有办法让你明白你不可见的境界。可是你不可见就代表没有吗？那为什么我们人闻不出来的差别的味道，狗却可以分别呢？狗不但能够闻出毒品，它可以闻出地雷的味道。为什么？地雷里面有火药，火药还是个化学品，化学品还是有味道。我牵着你趴在地上去闻地雷，你闻得出地雷在哪里吗？你闻不出来，可是狗就可以啊。所以你色根所不行的境界就代表没有吗？就是这个，有嘛，我们经验上都知道有，我们也知道我们被我们的色根所行境界所设限，所以我们应该要谦虚一点，承认有不可思议的境界是存在的，但是也不要疑神疑鬼，因为疑神疑鬼还是用你的可思议心去猜测，还是在你的色根你无法理解的状态底下去解释，用你的意识心妄想分别去解释你的生命境界。可是佛要说的是，离开色根所行，离开言说显示，离开你寻视可及的经验范围。所以今天你还可以用妄想心去分别的，就只是你的妄想，它不一定代表没有，可是它也不就是你所想象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不必去辩你所经验的那个道理有还是没有，我们只能够说并不如你所认识是的那个样子而已。好，这就是第三个，超过色根所行不可见的境界，并不代表没有。我们今天要离开言说自性所称的离言法性，有意向可得，就像是这样，懂啊？懂他的意思。好，第四个，超过一切相。相是什么？相就是名言。比如说我们的名言也很厉害啊，我们名言当中有龟的概念，有毛的概念，于是我们就可以创造出龟毛的概念，对不对？龟毛这个名词我们可以创造出来，可是问题你能不能找到一个东西叫做龟毛啊？没有。但是你纵使用龟毛想要称说一个概念，它只要称说什么？称说你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东西，我们仍然可以用龟毛这个名言来称说它。现在我们所谓的离言法性，连你讲一句话来你都讲不出来，龟毛还讲得出来？龟毛所讲的是什么？你把无所有当作有，就像是空花一样，眼病所见的外面的如空花的相，自以为实有。我们说那个相如龟毛兔角，在无所有相上面生出一个有相的妄见，这个妄见仍然是可思议的范围哦。我们今天所要说的离言法性，连这个都说不到，连空花水月那个无所有当中我们生出有相的之见，都说不到那个离言法性的道理。可是问题，这样道理有没有？有啊，今天你从来没有台北卖过半步，你从来不要说是国外，连南部有一个水果啊，有一种食物，有一种人，他的 QQ 那个样子，你有办法去想象吗？只要他不是你经验所及，一样的道理嘛，你没有办法自己用你今天的创造力，如果你不是真实去经验，你用你的言说去创造一个龟毛兔角根本无所有的名言，你可以去创造，问题你能不能够创造佛所学的境界？没有办法，除非你自证，除非你自证。所以超过一切相所能相，加上三个字，你超过一切的相所能相，你一切譬喻，一切的言说，你纵使可以创造出来你没有的经验，你可以用言说创造出你没有的经验，可是你言说所创造出来的你非你经验所及的那个现象，仍然是你今天的创意而已，还是一种概念的存在，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经验。可是他要称说你经验所不及的那个现象，能不能称说？还是不能称说。所以不能称说，你就能够否认它的存在吗？也还是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所以你连用什么东西去相像，就好像什么，所以这边的像啊，我比较喜欢称作是譬喻像。你要用个譬喻去称说那个离言法性，可不可以做？可以，佛也经常讲譬喻，可是譬喻是有限制性的。比如说我们讲镜中像啊，水中月啊，空中花啊，这都是佛常讲的譬喻。可是如果你把譬喻就当作是实有，离言法性就是那个样子，不对。所以有人说啊，西方净土是唯心净土，这个话错。唯心净土就是表示是一种你的心情，不对。佛经上面所讲的净土，它不是指一个唯心净土，它是讲实有净土。可是那实有净土怎么发生的呢？心净则国土净，你只要三业清净，你就会创造出个业因果报的相应净土。那个净土就像你今天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所感受到的这个所报的依报世界是一样的真实，懂吗？今天如果你今天受用境界你以为很真实，我们往生的净土也像今天受用境界一样的真实。所以你不能够用概念抽象说它只是一个概念心地风光的某一种状态的存在而已。我们今天心怎么样去看待，我们就有办法让因缘辨识我们的相应果报的境界为我们所受用。我们今天在五浊恶世娑婆世界所受用的事情，就是先业所造，今世所感。所以今天我只要修足净业， 我报尽之后就往生净土，我的受用境界就跟我今天在娑婆世界受用一样的真实。要真的信，你不信那就白搭了吧，对不对？所以今天你要修观，如果不能够都把这样子当作是这样实有的现前对境来观察，可是问题是离缘法性超过这一切譬喻相所相所能够说的。那不能用譬喻去说，并不代表它是没有的。第五个，超过事所行。事是什么？事是了别意。了别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透过三思心，我们必须要透过两个相，对不对？用现前的对境，然后跟我们过去经验或者是我们未来所希望的一个相，两相比较，生出一种分别，我们再去看这个分别。记住哦，我们所受用，我们所缘的都是这个分别境，不是实际上那个物的自相。我们不愿意如实的看见刹那不住的相，我们都喜欢第一念的眼视看到一个相，立刻就会用你的种子生出一个过去的意念，未来的期待，种种相去跟你的眼视的对境去产生分别，然后再用你的意识独头去分别这个分别。我们老是在这个相上做分别，而不去看到眼视的对境，黎明言的性尽限量的境界。我们不习惯去接受那个，那个对我们来讲没有了别性。所以超过事所行，事就是那个透过三事，透过过去现在未来所取的分别相加以产生了别的认定。而今天的离缘法性不是三世心所行，不是用你的过去跟现在，不是用你的现在跟未来的希求境界分别所得的认识作用，它不是。可是不是代表有没有那个东西，有刹那不住的生灭，财生即灭，财生即灭，这个是有的。可是今天我在哪里得到受用？在三世心当中得到分别的受用。而离缘法性是离开三世心，离开两个相的分别受用，它就是当下那个相。那个相不是没有，它有如实的相可以显现，可是今天我们四心的分别没有那个本事去受用它，我们没有办法如实照见黎明言的真实相。由此可以知道，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电影，电影有情节啊，可电影怎么发生的？是一格一格固定不动的人像画跟风景背景凑合起来的固定的像，用一秒钟多少个画片的转变的速度，让你看到一个人好像在里面走来走去，生出种种的动作，对不对？我们理性上知道，我们所缘的是由一个画片一个画片的运动像，而实际上画片里面的一格一格有没有固定不动的像可得？有。可是离缘法性要称说那个东西你看得见看不见？看不见。你说看不见也不对，你还是看见了，可是你看见了还等于没有看见，因为你把看见每一个画片的像又连到下一个画片的像，又连到下一个画片的像，由这样子的运动像生出一个有一个人在从这里走到这里的感觉。我们看到这种分别之后的感觉，我们没有看到一个一个不动的画片，对吗？可是你不是没有看见，你有看见，可是你没有真的看见。你取到它的像，连到别的像，产生一个分别见。所以要说你没有看见也不对，说你真的看见了也不对，懂吗？所以你现在所认定的那个状态不是如我所见到那样子，可是你要说你没有看见也不对，是有你看见，可是你没有真正看见的那个东西是存在的。我们取那个相，然后把它用三世心连成一个运动的分别相，心中生出一个认定，我们只是看见我们的认定，没有办法孤立出，没办法很亲近的孤立出那个真正我们的所缘如实不动的那个境界。 好，这是第五个。第六个，超过烦恼所行。超过烦恼所行，我喜欢《圆觉经》上的例子。你今天摇头晃脑，好，不要叫我摇头晃脑。你坐在船上，在四十里洪流的中间，被浪打得高高低低，然后你快速往前进，然后你说：“哎呀，岸边的风光离我而去。”他有没有离你而去啊？是你坐在船上离他而去啊，可你却说景色快速的离我而去，这个称说对不对？不对嘛。那我们今天就处在那种烦恼闪动的心地风光底下，就跟你今天坐在船上看岸边的境界，你在动你就说我没动，人家没动你说人家在动，这叫做颠倒。好，我说这个例子讲了绝了，离缘法性就是这样，它一直都摆在我们的六根门头啊，不要讲六根啊，至少前五根是对的吧，前五根是心心心量嘛，我们的五根的第一刹那心都是心心心量的，等于圣人的无分别智，可是我们看得到看不到，有看见但是看不到，对不对？我们立刻就看到第二心刹那以后的相续生灭的等流染尽的分别心。所以你说他真的没有看到，不对，问题你耳后称说你看到的状态是错的，那个叫做烦恼所行境界。今天根本是你有烦恼，而不是别人有问题，可是你总是看到别人有问题，而不是自己有烦恼，懂吗？所以这边就说了，超过烦恼所行，你有办法不把你的烦恼止住，你能够离开烦恼的戏缚去看到如实的真实吗？看不到。可是众说没有看到，难道就不存在吗？当有一天误会全部没有了，你对那个事情也没有贪嗔痴慢疑很粗猛的烦恼心在造作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到无分别的境界。可是问题你就不在意了，因为你永远会在意你贪嗔痴所习的境界，因为我们永远是比较在乎，永远会比较优先去分别贪嗔痴烦恼的所行境界。所以离开烦恼的所行境界，我们理性上知道它有是存在，可是我们还是圆不到，懂我意思吗？有一天我们能够没有任何烦恼，清清静静的用不动如手楞眼王大定的心去看待一些事情，有这个可能，有这个人，有这样的人成功过。可是我们今天只能够去用名言尽量去告诉你道师地跟善巧跟方法是什么，可是没有办法用名言去称说他们的所行境界，因为那个所行境界离开烦恼所行是真是有的，可是不是今天用你贪嗔痴自胜的心可以想象。所以如果你的心仍然闪动，你所见到的境界就是生灭，你没有办法见到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所以他非烦恼所行，超过烦恼所行境界。于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可是你就是见不到。所以这六个就是告诉你，有这六个道理，你可以去理性上承认有那个真实。可是我们今天就是非我今天用这六种方法寻思可及的触证境界是触不到的，触不到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也并不代表没有这个真实意。那我在白板上还剩下五分多钟哈，白板上我们的右下方，我举的是左边红笔的是解深密经的寄送。解深密经用五种相来形容圣义地啊，用五种相来形容圣义地。那五种相呢，内证，内证就是这个本身是个四句偈哈，就是我们的内自证，自内所证，不是透过你听别人的言说，然后你再透过心意识了别而生出了认识，是透过第一人称你亲自去做，还要不用你的成见，不能够用你的分别心去认定它如是不如是的那种四心分别的境界，那叫做内自证。所以内自证也唯有什么无分别智才能够叫做内证，那叫自心限量圣智所行的境界啊，那个境界呢就是无分别智所行的真如。第二个无相， 他不是用你今天思义可及的譬喻相所能够譬喻的，所以他是无相所行。第三个，他不能用很粗的言说见闻觉知，言说指这边指的是见闻觉知六识的分别，他不能够用你的六识去分别他啊，不可言说觉诸表示，你也没有办法用任何言说去显示他。第五个，习诸争论，争论就是烦恼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第六个超过烦恼所行境界，就是这边所谓的习诸争论。争论者不是吵架的意思啊，争论就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嘛，对不对？明明你眼根对到了实真实境界，可是你老是要随着你的五聚意识，乃至于透过你的独头意识，用你的分别心去错待它，去错看它，这是我们的习惯。这叫做争论，这就是烦恼心。所以呢，等你烦恼止息了，狂心自歇，歇即菩提。所以摄意地相就是等你烦恼止息那一天，你的这一念心所见的境界相。如果你烦恼不止息，你没有办法见到离言法性的胜利地。所以在解释密经里面呢，用这五个自内所证、无相所行、不可言说、觉诸表示、习诸争论，用这五个相来形容，跟我们本经啊或本论所讲的广略有别，对不对？各取胜处了。那么第二个补充资料呢，是要你们去参考色大乘论增上会那一品。增上会学里面呢，他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跟你讲无分别智，离五种相来建立他的自信。我们刚刚不是讲吗，圣智所行，智内所证，叫做圣意地相，对不对？那么怎么样去得无分别智呢？无分别智不要妄闻生意啊，哈，我对一切事不受不想不分别，空空拱拱，那个愚痴心就叫做无分别智吗？不对。无分别智虽然我不能跟你直接描述它是什么，可是我至少可以很肯定的跟你讲，不是底下这五种现象。哪五种现象不是？第一个，它不是无作意的，那个离就是遮的意思。无分别智它不是不作意的，作意就是警心种哦，令起，对不对？然后用你的心种的分的心去照料，去明白那个对境。它不是没有作意的，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都有五片行心，五片行心就是触、作意、受、想、识。这五种心所是离不开心的作用。纵使你第七、第八嘛，第七跟前六都不作用，光只有四蕴，四蕴第八阿赖耶识四蕴的状态，仍然有五片行心在作用。所以你怎么可能离开作意心？你说我只要不理他，我不理他就是无分别吗？不是的啊，无分别智并不是不理他，并不是没有注意到他，有啊，我还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到他是什么，我是能作意的，我是知道他是什么，我是心中是明白的，不是不明白的，不是糊涂的，不是无色无想的。第一个，他不是没有作意的。第二个，他也不是超过有寻有识地。什么叫有寻有识地？有寻有识就叫做用言语去做观，有觉有观就是用言语去做观，你的观仍然有见闻觉知的言说性，有。可是我们超过二禅就没有了，对不对？我们用觉观所习的境界，是我们从散心位一直到位道地定，一直到初禅，初禅还有觉有观，就是有寻有识。可是到了初禅、二禅的中间禅，无寻为识；到了第二禅，无寻无识。从二禅以上，通通是无寻无识。也就是跟你讲，不是一个很深的定的状态。也就是说，你即便在散心位，你纵使有寻有识，你还是可以有 无分别智，懂吗？无分别智并不是没有名言，我经常说它只是不被名言系缚，不是说一个样就生一个孩，不是你今天不用名言，不是你今天哑巴了，你生而哑巴，你就是有无分别智，这等于就这个意思，懂吗？你有纵使有言说的能力，你也明明白白有作意知道它是什么，可是你不被你认定它是什么，称说它是什么的言说，你不被人家说它是什么，称说它是什么所限制，你会用无分别智看它真实是什么，管人家怎么说，你就是还是会看到它是什么，你不会被任何条件制约，不会被任何的巡视言说见闻觉知制约，你会如实照料。第三个，它也不是享受灭即净，享受灭即净就是灭尽定，灭尽定是住在一个第八阿赖耶识不起作用的状态，无受无想，也就是说我们取它的无受无想，你不是对一个事情没有感受没有想法，就叫做无分别智。所以经常也在讲啊，我经常也呵斥啊，你不要修观啊，就无想观，无想是外道观、哦、佛法的观是思维修，是有想法的，可是这想法不能胡思乱想，要用圣言量经跟论所学的道理来做观，所以你一定要闻思修做观，你不能完全都没有什么呢，然后用你的妄想心，用你无明串习的习惯，哎呀，我只要没有任何想法，久了就得定了，定了以后就能够升观了，不是这样子的，背后是有蹊跷，是有过程的啊，是有过程的。所以他这边就是说，他不是没有想没有受的极尽的状态。第四，他不是色智性，色是什么？色就是执爱无情物了，它不是只是地水火风的特性而已，无分别智是一个有情的状态，它不是一个无形的状态，它不是枯木瓦石没有感情，所以它不是像色一样，不是像顽石，不是，它不是木头，不是，顽石不能分别，木头不能分别，可是无分别智并不像顽石跟木头一样是无情物，它不是色法，它是心法，他不是设法。第五个，离于正义异嫉妒，异嫉妒就是分别，也不是用你的分别心去一直不断去想象有一个真实，不是，他不是叫你去养性，那个离于正义异嫉妒就是养性，你用一个不用言说去称说的，但是你就说 anyway 总是有，意思就跟你讲，如果你不作证，当你离开作证之外，用任何其他的方式去以为有，纵使你一念尽性以为有，还仍然不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并不是一个相信它有，而你不作证的状态，你一定要非作证不可。你不作证，用任何作证之外的方法去相信有真实义，仍然不是无分别智。这样明白吗？所以由此可以知道，无分别智是有的，是可以成就的一个状态，可是它不是以上这五个状态，也不是解释密经所讲的那五个状态，也不是我们今天本论所讲的那个六个状态，可是你不能够否认它有。好，我们今天花了最多时间让各位能够明白这四个观是次第升起，可是是在一个向上做观，什么向上？运接触，内观外观，内外观两中间这样的巡视观察，于中去找到什么？找到二空真如，对不对？先去证我空，然后成就无我无常性，然后知道无常性仍然是一个言说之性，言说之性仍然是不可得，有言说之性不可得的无常法性不可得，又去证明二空真如，有二空真如去知道它虽是一个言说，可是它要指的那个离言法性是真实可得的，有六种相来证明啊，有五种相来证明，有五种这个离五种自性来称说，对不对？都是可以去描述，可以去证明它有， 可是你必须去实修才可以。好，今天其实是难的哈，这个道理是难的，你们回家真的这段文要多去复习一下。好，我们下个礼拜继续往后头，云和贯穿正义边、损减边。